欢迎您收听听见财富来敲门，我是陈欣。本期为大家请到的解读菲利普费雪的如何选择成长股这本书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加油股民金牌顾问团成员尹鹏飞老师。尹老师您好。
大家好。
菲利普 A 费雪1907年生于美国三藩市，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成长股价值投资策略之父，华尔街最受尊重和推崇的投资大师之一。作为一流的投资家，费雪不但能做，而且能教。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投资学教授。费雪不仅桃李天下，而且还给股神巴菲特上过重要的一课。而彼得林奇的操作方法也只不过是把他的策略发扬光大。他的名字其实可以和成长投资画上等号，以至于费雪讲述投资的超级之作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 被翻译到中国之后，就有了一个非常俗气的书名，怎样选择成长股。你或许知道，这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打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投资类书籍，但是你肯定不知道，费雪写这本书的初衷实际上只是为了封住客户的嘴，因为他们总是找到费雪问这问那，惹得费雪很烦，他索性就用一本书来一起回答了。但事情总是这样，在一不小心中成为经典。
之前从买点上，从卖点上，从怎样选择上，我们都给大家做了很深刻的一个讲解了哈。如果说是有心的朋友，想必此时此刻已经能够通过 A 股当中找到的一些实例来证明了费雪的伟大。
对。
但是在这个书的即将结束的时候，费雪又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条条框框，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哈。
但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一定要先知道基本原理才能知道条条框框。
嗯嗯嗯。
不能上来就知道条条框框，不知道基本原理，那就整个这个逻辑的顺序就变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本书的中后部分，费雪才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投资者千万不能够做的事儿。
对。
其实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来讲，这似乎提的有一点晚。
一点都不晚。一定要你要先知道费雪的基本逻辑，才能知道这个条条框框的意义。如果你比如说如何选择成长股的基本逻辑你都不知道。如何卖股票的基本逻辑你也不知道，那么你怎么去拿这个所说的条条框框去给你自己做一个印象的规定呢？
书中一共是给大家提出了五点啊，投资人的五不原则。那我们都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费雪写这本书的时间以及当时所处的时代还有市场的特色是跟我们现在的 A 股不同的。
对，差异很大。
他这五不原则套用在今天还合适吗？
合适，但不能叫五不原则，要四不原则
啊，
有一步不合适了。所以说实际上准确的我们应该说是四不原则。这四不原则什么时候都好用。
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呢？
这四不原则我先跟大家讲第一点啊。不买处于初创阶段的公司。
这我首先就不太理解，初创阶段的公司大多都处在上升期吧？
初创阶段的公司会特别暴利，我们很多时候说的一赚百一赚千都是初创型的公司。最典型的例子，阿里巴巴的马云和孙正义的故事。2000万孙正义投资这个阿里巴巴，最后赚来上百亿的利润，这就是所说的初创利润。可是我们的投资者要记住一件事情，你们不是初创的投资者。我们大多数的投资者，你并没有初创的眼光和意识，那你就不要选择初创的公司。为什么呢？初创的公司会给你带来暴利，但也会一无所有。我们以中国为例啊，我们喊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对吧？可是各位知道概率是多少吗？
你说的是成功的概率吗？
对，3.5%
啊。
沙滩堆得够高才会有人踩住。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只看到了创业者的成功，但没看到创业者的失败。为什么要不买处于初创的公司呢？我们的上市公司没有初创的。上市公司不可能是初创，
都要达到一定的业绩标准吗？
对，它要达到一定的业绩标准，或者是盈利啊，或者是市占率呢。可是它的新兴行业里面有初创性行业，例如比如说我现在目前为止我是做游戏的，这个 VR 很火，我要做虚拟现实，这就叫初创。你没做你之前的行业，什么样的公司要规避呢？例如啊，我现在还是做游戏的 就是刚才这个公司。我今年赚了1亿。我要拿出3亿投这个VR 虚拟现实，这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必须要规避的事情。他已经拿了他3年的利润去干了一件有很大不确定的事情。
嗯，
因为初创就是不确定的。
嗯，
这就是我们要规避的第一点，就是规避初创的公司。各位要懂什么样的公司叫初创的公司。
嗯嗯，
当你这个行业在一个未知的细分领域出现大量的投入的时候，
嗯，
这个上市公司就已经叫初创转型了。
哦，
而这个时候你需要引起你的风险提示。
嗯，
商誉怎么来的？全是这么来的。
嗯，
为什么你要转？是因为你原来的行业不行了你才转。
嗯，
如果你原来行业很赚钱，你用转吗？
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不买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这一点，和我们即将要上市的这个科创板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呢？
不一样，一点冲突都没有。我们的科创板任何一个都是巨无霸，例如我们的科创板的汤臣这个人工智能，全世界人工智能前五。
嗯，
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市占率。
嗯，
但是我不赚钱。我不是说我不赚钱，是因为我赚的钱不够我的研发。比如说每年赚10亿，那我可能研发投20亿。
明白。
但是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已经很好了，所以说他不是初创的公司。
嗯嗯嗯，
初创的公司是未知的领域。
嗯，
然后你去做第一个探路者。
哦，
这才叫初创的公司。然后第二，不要因为你喜欢某公司的格调就去买某公司的股票。
这个格调大概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股民啊。
啊，
我那么股民经常会有一种是我喜欢这个公司的股票。
好任性哈。
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
啊，
例如他给我赚过钱。
哦，
这个股票我3年前赚了很多钱。
嗯，
然后卖了。
嗯，
然后现在我还找机会给他买回来。
明白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格调。
嗯嗯嗯，
你喜欢的有理由吗？没有理由。还有我们的公司，比如说我喜欢杭州的某个公司，比如说我喜欢这个阿里巴巴。
嗯嗯嗯，
我喜欢阿里巴巴原因是因为我喜欢马云。
嗯，这不是一个特别充分的条件。
对，
嗯，
你如果在10年前喜欢阿里巴巴，喜欢马云，没问题。
嗯，
因为那个时候阿里巴巴的核心人物是马云。
嗯，
现在这个风清扬已经退役了。
嗯哼，
对吧？你再去选马云就不太合适了。
哦，
你如果现在你告诉我你喜欢张勇，这个完全合适，因为一个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对于这个公司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嗯，
所以说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就是格调。
但是真能因为喜欢一个公司的 CEO 就可以去买他家的股票吗？
我跟大家讲，之前我们讲过一件事情啊，叫做在身边发现投资机会啊。
嗯，
大多数的投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好一家公司的时候，我干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看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
嗯，
是看这个公司的 CEO。
哦，
我们先要看这个公司 CEO。
嗯，
我会把这个公司的 CEO 摸个底儿掉，就是他喜欢什么，然后家住哪儿，多大房子，开什么车。
哦，
天天吃啥。
这对咱们能有什么帮助呢？
当然有用了。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费雪曾经干过一件事情。
嗯，哦，
去两家公司做调研。
嗯，
这两家公司都是当时做钢铁的。
嗯嗯，
钢铁当时是很好的行业。
嗯，
费雪后来选了 A 没选 B， 就一个原因，就是他去两家公司去调研，两家公司都给他一个便签让写东西嘛。
嗯，
他选那家公司给了一个很普通的一张纸，另外他没选那个公司给了一张很奢华的一张纸。
呀，那这么说的话，是那个奢华的会更有钱的感觉呀？
对，你会看起来很有钱。
嗯，
可是他发现他那个老板桌上用的全是那种奢华的纸，就是写完之后随手就扔了，写完之后随手就扔了。
哦，
所以就说这个公司不值得选。
是这个领导人的这种风格的问题。
对，因为领导人的风格的问题会造成这个公司无形的资产浪费的越来越多。
嗯，
因为领导人这个风格下面就是这个风格。领导人用的纸比如说10块，下面人你好意思用2块的吗？我下一级干部怎么用个8块的，
哎，
5块的，3块的，一级级下去。
嗯，
可是这个浪费就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股票确实是人的游戏哈。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 CEO 会选择很重要。
嗯，
费雪就是用这个 A 和 B 的方法。当时费雪做了一件非常轰动当时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件事情，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调研，没干别的，公司都没去，
就决定了
跟老板喝了10分钟的水。
嗯，
拿一个便签转身走了。然后 A 的股票他买了一个天文数字， B 的股票他做空了一个天文数字，
那就是赚了2笔钱。
对，
嗯，
之后他做的都是远期合约。
嗯，
在5年之后如他所愿， B 的股票倒闭了。
哦，原来这个调研一家股票还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哈。
实际上跟大家讲，调研真的不是去看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听他讲什么。
嗯，
你应该在公司这走一走，去看看这公司到底什么样的。我调研车进院里面第一件事情，我去找保安聊会天，我想看看保安的精神状态。如果保安在那插兜叼包烟的话，我就觉得这公司没什么前途。
哦，对，也是从一个侧面能反映出一种员工的精神状态。
啊，然后第二，我去看看他的花花草草整不整齐，有没有人捡。
嗯。
然后第三，我会在这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看看食堂员工的走道的速度。如果走得拖拖拉拉的，我也觉得这公司没什么前途。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很反映这个我们所说的内在价值的。
嗯嗯。
这个内在价值会通过侧面反映出来。
嗯。
而这里面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就是你的格调并看不到这些价值。 那你就不是格调。如果你能看到这些价值，你就会是格调。所以说什么叫做格调，如果你能发现这些，你就是格调，你可以选择你格调的公司。如果你发现不了这些，你就不要去研究格调的事情。
关于费雪提出的投资人的一些不能做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先暂且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刚才尹老师只跟我们分享了两点，那么剩余的两点我们千万不能做的究竟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收听下一期的听见财富来敲门。
听见财富来敲门，由沈阳生活广播加油股民节目出品，更多投资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加油股民公众微信账号。